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呢，是比较特别。使徒保罗他在描述他自己的心情，在描述他在教会的侍奉和弟兄姊妹的交往关系当中，他的一些的切身的感受。所以整个这一段基本上就在讲到他作为一个使徒作为神的仆人，一个传道人和弟兄姊妹的一些心里话心里话。那么我们这一堂的这个题目叫做一台戏，等一下我们会专门看到，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为什么要用一台戏，为什么使徒保罗他要讲到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来观看。那么我们首先呢，先思想一下，在这世上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职分，有许多不同的职分。使徒是一种的职分，使徒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他们使徒的工作、侍奉、经历等等。在这世上还有其他的职分，国王、总统、法官、议员、州长、主席、总书记等等等等各种各样不同的领导的职分。在所有这些领导的职分当中，使徒比较的特别。你说国王是非常尊贵的一种职分，在这世界上有多少国王，请问弟兄姊妹们谁能够立刻数得出来吗？当然我们知道应该是有数量的，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这样一问，这世界上古往今来一共有多少国王，这我们大概就稍微有一点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许多许多，对吧？这世上有多少皇帝，皇帝呢，严格来说是比国王要更高一层的。这世上有多少皇帝呢？也很难数出来，是不是啊？也有很多。这世上总统，总统一国的元首，有多少总统？美国历史上有多少总统？40多位，对吗？全世界也是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这些的尊贵的职分，法官更不要说了，省长更不要说了。那么请问大家，这世上一共出现过多少位使徒？多少位使徒？12位使徒，是不是？12位使徒。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把雅各也算进去，把少少的，有人说巴拿巴可能也可以算是一位使徒。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亲自拣选的12使徒，其中还有一个卖他的，对不对？卖他的犹大，后来犹大那就不算使徒了，犹大自杀了，拣选出来一位叫做什么，抽签拣出来的叫什么，马提亚，代替犹大。12使徒后面当然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的作者，是保罗，保罗是使徒。其他如果要是还有，也大概就是那么一两位、两三位。圣经里面有的人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非常非常有限。为什么呢？因为使徒的职分很特别，他有很多特殊的要求。其中有一条，你必须要亲眼、亲自见过耶稣基督。就这一条，今天的人你就不合格了。当然了，我们知道今天在有些教会有的这个传道人牧师呢说我是使徒这个就用使徒的这样一个称呼他呢很受人的尊敬那么呢也有的人认为他们有这个神行神迹奇事的能力等等那么或许也可以这样叫。有的时候我们说宣教士missionary 宣教士，那也可以算是好像做一些使徒的工作，因为他们是被差派出去的。不过最严格来讲，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世上就是这么十几个人，然后就没了。所谓叫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这样一个职分好特别，而且还是神自己亲自设立的，还是神亲自设立的。那我现在请问大家了，既然就这么一点点的使徒，神亲自设立，耶稣基督一个一个拣选出来，那么这个使徒的职分尊贵不尊贵？尊贵。荣耀不荣耀？荣耀。那么在教会当中，在传福音啊，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非常的受大家的尊敬啊？在教会当中，是不是得到弟兄姊妹的这个顺服跟从？有没有啊？有没有啊？有的时候当然是有了啊，不可能完全没有。不过呢，这一段话我们就看到了，有这样尊贵的职分，哪怕像使徒一样，使徒保罗怎么说呢？他说第三节，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用不严格啊，我给我们加引号啊，不严格不准确的话来说，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三节啊，实际上呢，下一次啊，从十四节开始，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下次要讲这一段呢。用今天网络流行语来说，不准确不严格的说，有点是什么呢？是使徒保罗的一个吐槽。年轻人呢都很懂这个话啊，不严格的啊，就我们就不去抠这个用语了。他有一点这个吐槽啊，他怎么吐槽呢？啊，他说我被你们论断啊，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儿，我都不论断我自己。那后面呢还有啊，更精彩啊。所以今天我们主要呢讲两大点，他就首先讲到这个使徒的职分。第一点怎么去看呢？要把它看作是神的管家，是基督的执事。这里着重在哪里呢？着重在不要把这种的职分看得太高。你看，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子？哎，有的人把这个使徒的职分看得非常的高，把传道人的这样一个职分看得过于的神圣。当然，它是一个神圣的呼召，这是没话讲的。但是有人把它看得过于的高了。那么过于的高了好不好呢？你说那当然好了，那很尊重这样一种职分。可是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看得过于的高了，那么有的时候大家所用的那样一种的标准，那样一种的评判啊，那么就用了谁的标准呢？用了耶稣基督的标准，是不是这样子？用了耶稣基督的标准。但是人毕竟都是人，他不是耶稣基督，所以呢就常常被评判被论断，连使徒保罗都被论断啊。所以呢他说我们是基督的执事，这个执事呢原文就是仆人的意思啊。在今天教会当中 deacon 这个执事也是用这个字啊。这个 deacon 原文的这个意思呢很有意思，是什么呢？是主人呢，比如说要出门呢坐这个马车，那么就赶着这个马车就在路上就走了，那么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仆人呢跟在后面。当年呢不像现在柏油马路、水泥马路啊，又平又干净。当年的路都是什么路呢？好一点的石板路，对不对？条条大路通罗马啊，铺一个石板路那已经是很好的了。一般大部分都是土路，哎，泥路。那么这个 deacon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主人出门了，坐着马车就出门，然后马车就在路上啪就这样跑。那您知道这个马一跑起来呀，然后车轮滚滚，就掀起什么晴朗的天气啊，就掀起什么呢？尘土嘛啊，一路啊，这个沙尘滚滚。那仆人跟在车后面跑，他就怎么样呢？吃土，对了，他就跟在后面就吃土。所以这个 deacon 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through the dust， 啊，就穿过跟着一路这个跟着这个在尘土当中跑吃土，就是这个意思。这是 deacon 啊，执事本来的意思，仆人啊，形容这个仆人。 所以呢，使徒保罗说，人就应当以我们为什么呢？跟着耶稣基督在后面吃土的，就是跟着耶稣在后面谦卑的服侍。耶稣走到哪里，我们就走到哪里，耶稣的跟班，听从耶稣的话语，哪怕受尽苦难，受尽一切的逼迫、难处、折磨等等等等，忠心的跟随，这是执事。你不就把我们当成耶稣的一个小仆人？后面呢还有什么呢？神奥秘式的管家。我请问大家，管家是不是主人？弟兄姊妹们，管家是不是主人啊？管家绝不是主人。不错，管家手里面是有权柄的，管家是一种职分，但他不是那个最高的职分。他是谁呢？是主人派遣他，主人雇佣他，主人召唤他，他来替主人管理。管理什么呢？管理神的奥秘室。管理神的奥秘室不是说单单我知道你们不知道，不是，是神的一个属天的奇妙的启示，乃是主的话语，神的福音，救恩的消息。这个我们已经反复强调，大家知道，就是我们来忠心的，神把他的话语真理托付给我们，我们好好的替神忠心的管理，不走样的，不扭曲的，来传递传讲，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是什么？耶稣的一个仆人，一个跟班，耶稣的一个管家。这是使徒保罗从第一节到第六节非常强调的第一个方面，后面我们还看第二个方面。所以第一点就讲到执事和管家，用这两个词。下面就讲到这个奥秘和管家，我们继续来看。然后对管家有什么要求呢？我们看四章第二节，四章第二节也是我们这一次的背诵的经文。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请大家一起来说，有忠心。这句话非常的值得把它背下来，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实际上也知道，我们今天都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是不是啊？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神都有一份的责任托付给我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小基督，千万不要轻看。所以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但是在这个地方，使徒保罗特别讲到什么呢？我们，他指的是这样一种使徒的这个职分，只要一条，有忠心，有忠心。那么昨天礼拜五晚上我开车去Albany， 礼拜六呢，差不多一天的时间从这个早上10点一直到下午三四点钟。那么呢，有一位的这个传道人，我参加他的案牧委员会也很荣幸很感恩。那么这个有一个案牧团案牧委员会，案牧团牧者们呢就和他有很多对话交流，也可以说考试了你对这些问题是什么观点你在这个侍奉上面有哪些的这个经验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怎么样去处理等等，你的呼召是如何就是这个反正呢很辛苦了不过很感谢神当然最后是通过的那么1月份的时候就会去参加这个按摩的典礼我非常高兴看到有年轻一代的传道人被神呼召，被神兴起来忠心的侍奉，非常的感恩。那么我也分享在会里也分享，我说我参加这个按摩团这不是第一次了。那么呢，为其他年轻的传道人去按摩的时候主要看几点，看哪几点呢？第一包括一个教会在寻找牧师、寻找传道人的时候，实际上主要也是看这几点。第一点，呼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对不对啊？因为这不是一个说我自己想做就可以做的，你必须要有很清楚的一个属天的呼召其实每一种的职业，我们都讲过，每一种的职业应该都是一个呼召叫做 vocation。大家记得吗？我记得以前讲过的 vocation 这个职业前面的这个字根有一个字根 VOC 是什么？ vocal 声音的意思，这一个从上面来的声音 vocation 是个呼召上面来的，我们要回应属天的呼召，神的呼召。如果是让你做教师，你就 忠心的来做教师啊，神给你的呼召是啊做这个啊一个啊司机，你就忠心的做司机；神给你的呼召是做一个工程师，你就忠心的做一个工程师；神给你的呼召是做一位家庭的主妇，不要小看，你就忠心的来做家庭的主妇，啊，这也是一个呼召。哎，那么呢，所以那我们要找传道人，案例传道人更是这样。当然，你必须要有清楚的神的呼召。第一点，第二点看什么呢？信仰。啊，看他的信仰是不是纯正，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真理，讲的是圣经的道理，还是自己的意思，还是世俗的哲学啊等等啊，还是一些属世的东西。第二点看信仰。第三点看什么呢？是不是有一个敬虔的品格。敬虔的品格好重要啊，这些都是来自圣经的。我们说看去提摩太前书，看这个教牧书信提多书，里面很多都讲到。所以我们这里呢是总结啊，总结呼召、信仰、品格啊，是不是有一个敬虔的属神的品格。然后第四点是什么呢？如果是传道人是已经结婚的啊，要看他的婚姻和家庭啊，这个教牧书信当中也有特别有讲到，看他的教啊这个家庭婚姻是怎样的，这很重要啊，因为是一家人的侍奉，一家人的摆上啊，如果在家庭当中没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不能一家同心，那么这个也是很困难啊，也是很困难。所以昨天到最后几位，因为这位年轻传道人刚结婚不久，哇，几位牧者，有一位牧者呢跟他讲的时候都流眼泪了，都流眼泪了，说你的太太对你非常的重要啊，两个人一定要一起来同心的来侍奉主啊，不是一个单打独斗啊，一起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服侍主的道路啊。那么还有啊，这四点还有一个什么呢？要看他侍奉做工的一个果效啊，是不是在真正好好的侍奉主，领人归主啊，讲道啊，探访关怀等等等等这些啊。如果是神呼召的，神也一定给他这些属灵的恩赐来服侍教会啊，你都能够看到这些属做工的果效啊。所以呢这几个方面都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呢也问我啊，教会呢常常大家啊这个毕业或者换工作搬到其他地方啊，就问我说这个啊到一个新的地方啊怎么去找教会啊。刚才崇拜之前我们还有一位姐妹还问我啊，不是她自己啊，是认识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城市啊，知不知道有教会牧师。我说知道啊，就刚才几分钟以前啊，我还帮，所以常常呢帮人介绍找教会。到一个教会当然很重要，就看这个教会的传道人啊。那么这个时候刚到一个地方怎么看呢？刚才我们讲了五项，对不对啊？还记得哪五项吗？第一个是什么？呼召。第二个呢？信仰。第三个，品格。第四个，婚姻家庭。第五个，什么？侍奉做工的果效。啊，五个。那你刚到一个教会啊，刚到一个新的城市去找教会，看这样一个传道人。从教会整体来看，特别看一个啊传道人啊，包括有的时候我们有的弟兄姊妹搬到一个地方啊一段时间，然后呢有的时候啊有这个打电话给我，哎呀对这个教会的传道人呢有一些的不满意。你想想连使徒保罗都被人评判啊，那么呢有的时候也会遇到。那我就和弟兄姊妹来分享，在这个时候主要要看两点，最主要看两点。哪两点？刚才我们讲了五点，浓缩两点。第一点，看他信仰纯正不纯正啊，信仰纯正不纯正。第二点是什么呢？属灵品格如何，是不是有敬虔的品格。其他你可能不了解，这个牧师是不是有呼召，这不是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去问了啊，主要就看这两点啊。这个牧师可能讲道不是很好，你问最重要的是他的品格如何，还有他的信仰是怎样的。我们人毕竟是不完全的，在这里好了，我们从五点到两点，到这里使徒保罗把它浓缩成一点，你看有意思吧。教牧书信一段一段的，是不是 啊做这个监督的长老或者说牧师的这个职分，他的要求一段一段的很长啊。 那么呢，刚才我们讲了把它浓缩成几点，到这里使徒保罗就一句话，就一点，很像刚才我们领会我们的弟兄啊，志源弟兄有讲到十条诫命，最后浓缩成几条，一句话，是不是？爱神爱人，十条诫命的一个核心就是爱神爱人，前四条定规人与神的关系，后六条定规人与人的关系，就爱神爱人，耶稣自己总结的。那么这里使徒保罗最后总结就一句话，临前四章第二节，所求于管家的要啥，请回答，忠心，何等的重要。你既然是一个仆人，既然是一个管家，就要一个字，是不是忠心。所以使徒保罗说，可不可以判断，可以判断，根据什么，是不是忠心，是不是忠心啊。但是呢，使徒保罗说，在事实当中啊，常常呢，有的时候被这个论断，那么有时候被论断呢，根据什么论断呢？实际上在他书信的其他地方也有讲到啊，比如说一看使徒保罗，哎呀，怎么样啊，言语粗俗，其貌不扬，是不是啊？一讲话大老粗啊，然后呢，一看这个形象啊，其貌不扬，不帅气，这个不行啊，所以呢就被人家论断了啊。这是使徒保罗书信里有讲到的，是不是啊？还有的时候怎么样呢？使徒保罗有时候我们知道，使徒保罗是一个有个性的人，有时候在对教会带领上面比较的严厉，比较严厉，这个容易得罪人，被论断了。再有一个，有时候在信仰的教导上面，比如说教会当中有罪的问题，哎，后面我们会看到的啊，哥林多前书，教会有罪的问题，在信仰上真理的问题，教会当中异端的问题，怎么面对诺斯底主义，怎么面对犹太人的这个犹太律法主义啊，这些教导，哇，这个真理一讲出来啊，得罪人啊，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呢被论断。那么这一被论断的时候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啊？使徒保罗说，你评价的是基督的仆人啊，大家对我们有论断，使徒保罗说，我连我自己也都不论断我自己，最终论断的是谁呢？乃是神。所以这就是后面从第三节到第六节他所讲的了啊，他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啊。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这个第一章我们就已经看到了，现在已经到第四章了，使徒保罗再次重复，更多教会里面就有这个问题，我是属保罗的啊，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还有人说，哎呦，我这个属灵，我是属基督的，然后教会里面就分了四派。那么他在这里说呢，不要论断，哎，这个看我或者是亚波罗，因为亚波罗呢在哥林多教会做过牧养的工作啊，所以说呢，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不要把我们看得太高了。我们只是神的一个仆人，一个小管家而已。有没有问题呢？有问题。使徒保罗纵然是使徒当中可以说 number one， 是不是啊？你看他写了这么多的书信，被神大大的使用，连彼得可以说做出的贡献不如使徒保罗那么大，这是很公正的评价。但是纵然是使徒保罗，他也有缺点，他也有不足的地方，所以看我们不要过高，看我们不要过高。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他人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评价，那样的一个评价，不单是在教会里面，教会外面有的时候也常常容易有这样的情形啊。在这个大选刚结束啊不久的选举之前，选举之后啊，怎么看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各级的领导人，也是一个很热的一个题目，也是一个很热的题目。弟兄姊妹们，在最近的这几天，像在一些的微信群里面，我也参加一些的讨论。那我跟大家怎么说呢？我说，在十年以前，这个我们弟兄姊妹很多人都知道的，十年以前，当时奥巴马总统当选，第一次当选，在投票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一看说，奥巴马各方面的一个政见和政策是极端自由化的，可以说是相当的极端，而且后面他这八年的这个总统呢，也确实证明了，两任总统证明了，在他的任上同性恋结婚合法化了。在他的任上，这个打击这个大麻毒品的他这个行政命令说我们不执行了，在他的任上有这个什么男女同厕的法案在他的任上这个设立的这个大法官也是自由派的甚至很比较极端的自由派的。但是即使是这样，他刚当选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可能还记得，我在台上又和大家有分享，和弟兄姊妹分享什么呢？他是民选的合法的总统，现在他已经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是这个国家军队的叫做元帅 Commander in Chief， 我们要尊重，我们要顺服，为他祷告为他祝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为这些在上执政掌权者为他们祷告代求祝谢。哥罗前书讲得很清楚，我们为他们祷告代求祝谢，使我们自己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为一切执政的都当如此为万人祷告代求祝谢，为一些执政的更是要这样子要去顺服。那么今天美国在过去这两年当中，我看到一个情形，我们现在不说这个具体的政策和政见，我看到一个情形什么呢？对这个掌权者没有足够的尊重，甚至可以说是很少很少。你去看那些主流的新闻媒体主流新闻媒体几乎是一边倒的，就一味的总是只抓这领导人的什么呢？负面的东西一句话讲错了，哇，就着使劲的不断的去报道一个政策可能这个不够好，使劲报道。两年以前川普当选的时候，我在台上我讲同样的话，现在他是这个国家民选的合法的总统，按照圣经的教导，一切的权柄是出于神的，我们应该顺服，应该尊敬，为他祷告，为他祝福。一样的话，弟兄姊妹，更何况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是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有一个定见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私德不好，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人这个讲话言语态度不好等等等等。我们就先有了一个定见，然后呢，就以后看的总是看那个负面的东西，总是看那个负面的东西，所以就 never so and so 嘛，对不对我们基督徒不要 never so and so。既然他是领袖领导，我们就尊敬顺服，就尊敬顺服。这一点。按照圣经的教导是可以使我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最近这个 CNN 这个电视台大家都很了解了一位记者在白宫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怎么样呢？接受这个采访，然后就有一段话，这段话我去看了这个整个的对话，我看了以后实际上是蛮难过的。这个记者一张口先说什么呢Mr. President, I want to challenge you. 总统，我要挑战你，是以这个来开头的。后来这个在网络上面有人说哎呀，你看这个美国也有这个强比的事情，但这是什么强比这个典故吗几年以前在中国有一次人大会议的时候，一个省长，中国的一个省长，记者采访他，用这个录音笔采访他，提了一个问题比较难回答，这省长把这个笔抢走了，后来就叫抢笔省长。说你看，在美国也有，因为这个白宫工作人员去拿他那个麦克风嘛，说你看美国也有抢笔。 我说这实在是有点颠倒黑白了，实在有点颠倒黑白了。在白宫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成天有多少刁钻的问题，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太稀松平常，根本不是个事儿。这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我们对掌权者应该有一个基本的顺服。你是一个记者，你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一个客观的立场上，不要一张口就先带着一种论断的出来，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带这种教育的，那这个国家还怎么能够有和谐？我请问大家，还怎么能够有合作？还怎么往前走？一切只要是他的政策我们全都反对，最后就是这样一种对抗的状态。当自由派的总统在台上的时候，基督徒没有这样做，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保守派没有这样去做呀。今天我们是很客观的来讲，很平衡的来讲，我希望后面这几年不至于这样。现在美国民主党在这个国会众议院占多数，总统立刻给这个民主党领袖打电话祝贺他，祝贺民主党现在你们取得多数了，祝贺他，支持他当国会的议长，很好的一个姿态，是不是？很好的一个风度，然后大家一起来共同合作，让这个国家往前走。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不要用一种先入为主的，用一种论断的这样一种态度，这样我们越看就越是负面的，越看就越是负面的，这样对我们也没有好处，也是神所不喜悦的。若是对这世上的掌权者应该如此，实际上在教会当中也是同样，也是同样。使徒保罗也在这里讲，都不要论断，到有一天神自己来评判，神自己来论断。我们人呢是特别的容易有的时候有一种固有的这个想法我不知道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听过哈，说谁谁谁比如说讲了一句什么话，然后呢你就会听到一种的评价，他心里不是这么想的，有没有听到过他心里不是这么想的那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他心里想的是这个，他心里想的是这个。那你就如果去追问一句，你怎么知道他到底心里想的是什么？他真的跟你讲了吗？你也不知道，他没有说，但是他心里一定是这样想的。那等到他真的说，我心里想的不是这样，我心里想的什么，他告诉你了，你又说什么呢？你讲的是假话，你讲的是不对。哎，我们常常人有时候不觉得就会用我们的这样一种的定见去来判断一个人，去来评判一个人，这是常有的事情。在我们的人际交往、人际关系当中，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这也是要非常小心的一点。我这里呢有一个故事也很有意思，这故事讲到什么呢？他说有一个这个推销员，这个推销员呢开着车，那么就在这个乡间就各处然后去推销他的产品。就有一天晚上，天已经很晚很晚了，天黑又下着雨，他开车在这个乡间的小路上面，突然一个轮胎爆胎了。那么这个轮胎一爆胎，那他就没有办法，就怎么样，要自己给车子换轮胎。天黑下雨还都不重要，他去找找找，发现呢，我们知道换轮胎要有一个扳手，对不对啊？要把轮胎的几个这个螺丝拧下来，一个扳手，这个扳手没有，车子里没有扳手，那这下子就没有办法换备胎，他非常着急。远远的看到那里有什么点点星火有一个这个农场有一个 farmhouse 农家，就说呢，一般农家呢，他有农业的机械呢，他应该有工具，就说好，那边应该有这个扳手我去借一个。所以呢，很黑泥泞，他就往那个走，往那个农家去走。一路走呢，然后他就开始一路就想了他说呀，现在这个天已经这么晚了这么晚了，那我如果要去人家去敲门深更半夜的，他会不会给我开门呢？ 那如果我要是开门了，那这个农家这个主人会不会非常生气呢？你知道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美国人说哈、啊，这个讲法当然，也不是太好，不过有时候他们常常这样说，就叫红脖子啊，就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他们就又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是不是啊？可能很粗鲁的人，我一敲门，结果他把我骂一顿呢，他会借给我吗？啊，他越想心里就越生气啊，然后越想，然后呢就心里就越着急。可能这个人就会说，你为什么要把我在这个半夜里面把我从这个被窝就吵醒等等啊，然后呢就一路走生气，然后呢走到这个农家门口呢，咚咚咚就敲门。那一敲门呢，从楼上啊一个窗户灯亮了，然后探出头来，这个主人呢就问。那你想这个时候主人如果要问的话，他肯定不会柔声细气的来问，是不是啊？谁呀？他不可能嘛，对不对呀？那主人一推开门说，谁啊，什么事儿？这也很正常。哎，结果对这个推销员来说呢，这一路走他脑海的这种想法呀，这个东西一下都印证了。哇，他这个推销员这时候突然爆发了。Finally, the man reached the house and reached his point. And 他说什么呢？他说 ，You know good and well who it is. 啊，他说你当然知道是谁了。啊，他说是我。啊，把你那个这个破旧的你那个扳手留给你自己用吧，啊！如果这个世界上哪怕只剩了一个扳手，我也绝不会从你借。然后就气哼哼地走了。这个故事呢，我看了，当然我们觉得好像有点可笑，但实际上它有时候说明一个问题：有时候在我们自己的脑海当中、我们的心意当中，我们先对人有一种的评判。你说这个评判是不尽准面，有时候也有准确的成分在里面，啊，对不对呀？你看，所以他这个人家一开门，跟他一说是谁啊，他立刻就被激怒了。不过弟兄姊妹，回到圣经当中，圣经里神告诉我们去客观的，去公正的，尽量我们不带着论断的来看人。而且保罗讲，他说你们看我和看亚波罗，看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在教会里面，若有这种分门结党的时候，啊，每个党有一个自己的领袖，对不对呀？啊，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保罗等等。每一个这个派别当中有自己的领袖，那么跟从的人一定是怎么样呢？把自己的领袖看得过高。看得过高，只看到他好的一面，看不到他不好的一面。那么把别的对方的领袖看得什么？正好相反，一定是看得有过低，只看到他不好的一面，看不到他好的一面，或者我们评价的标准不一致，对不对呀？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easy、比较低、比较容易的标准来看自己的领袖，用一个很高的标准来看对方的领袖。所以圣经当中特别的提醒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分党结派的事情，不要这样做啊，免得我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连哥林多教会都有，连对使徒都是这样，在今天很多的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对教会的伤害很大。下面我们看第二个方面，他一方面讲到我们不过是神的仆人，神的管家。第二个方面从第七节开始讲到什么呢？我们又是神的使徒啊，又是神的使徒。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 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哇，这是使徒的心里话，而且蛮重的话。他先讲到说，你们自高自大了，但是你们与人不同的到底是谁让你们与人不同？因为哥林多教会啊，既富足，而且属灵的恩赐又非常多，是不是啊？那他们属灵的恩赐又很多，就很容易自高自大。那保罗在这里就问了他们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那什么叫领受？什么意思呢？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都是得来的。从哪里领受的呢？属灵的恩赐，弟兄姊妹，从哪里领受？从上面领受，神给我们的，所以叫恩赐嘛， spiritual gift， 神给的。我们自己有吗？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使徒保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自己有什么？什么都没有，都是人家给的。那我现在请问大家了，如果一个人自己什么都没有，所有东西都是别人给的，那他比较像一个什么身份的人啊？乞丐，对不对？比较像乞丐嘛，我什么都是要来的，我什么都是讨来的，像讨饭嘛。哎，所以马太亨利的解经在这里就讲到了，他说实际上我们基督徒真的不要自高自大，什么呀？我们只不过像是一个乞丐一样，像个 beggar， 我们都是得来的，我们都是讨来的，都是神给我们的。那么请问有哪个乞丐哪怕他讨来100块钱、200块钱，哪怕他讨来一辆车，哪怕他讨来一个房子，有哪个乞丐会去炫耀吗？哎呀，我今天讨来一辆车哟，你看看我的车。没有啊，你是讨来的嘛，不是自己的。那大家明白吗？其实从这个角度看，基督徒弟兄姊妹，咱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没有，都不是自己的，都是讨来的啊！记住这一点。但是呢，从第八节开始，保罗又一种带有讽刺的口吻啊：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啊，不用我们了，自己就做王了。本来是乞丐，把自己当成什么？当成国王，对吧？啊，本来是一个乞丐，把自己当成做，自己已经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你们如果真的做王了，那我呢也跟你们沾一沾福分啊，也跟你们一同做王。这是在讽刺他们啊，使徒保罗在讽刺他们。如果要是使徒在这里来讽刺他们，就表明他们的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已经比较严重了啊，认为自己富足，实际上是非常的贫穷。富足与贫穷不在这些外在的恩赐，不在这个教会是不是真正有很多的钱啊，很多的才干，许许多多的能力，各种按照属世的标准都不是。一个真正的灵力富足的人，反而是一个承认自己贫穷的人。一个真正与基督同作王的人，乃是承认自己在神面前不过是个乞丐的一个人。这就是神的辩证。使徒也是这样子，所以你看，继续看，他说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我们刚才讲了，就是全世界一共就这么十几个，哇，这个整个教会里面多尊贵的一个位分啊！保罗说我们使徒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来观看。今天我们的题目就叫一台戏。什么是一台戏？我记得我刚奉献不久，刚刚开始读神学，那时候信主时间也不长，在教会里面侍奉，在教会里侍奉呢，遇到许多的难处，很多的难处。有一次在一个 姐妹的家里面，请了这个弟兄姊妹在那里交通交谈，然后聊起来，这个姐妹就给我一个评语，她说什么呢？她说我看到你，当然我是从国内大陆来的，那么这个姐妹我不说她从哪里来的啊，这个她就说那么大陆来的这些基督徒又信主很快嘛，大部分属灵的年龄都比较轻一点了比较轻一点啊，她说你们的这个侍奉，比如说像你的侍奉，然后她就特别讲到我的这个侍奉，她说我觉得你在教会里的侍奉呢像是演戏。我当时听了我就愣了，这是蛮重的一句话，对吗？他说我觉得你在教会的侍奉像是演戏，我知道我是爱主的，我知道神呼召我出来来服侍他，但是当我听到这句话呢，我愣在那里，我心里也没有生气，还好虽然信主不久呢，还是那时候很刻苦读圣经的，我就想到这句话了，我说你说的也没错，圣经里也讲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个姐妹没有想到我这么很年轻的一个刚信主不久的一个基督徒还居然知道这句圣经，她就愣在那里了。其实不错，今天我们的侍奉可能我们都有不成熟的地方，可能我们也自己都有软弱的地方，甚至有的时候有人会这样的话那样的话去说我们，我们也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情，没有关系，我们是成为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最终评判我们的乃是我们的主。其实演戏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你想想是不是？我请问大家了，演戏的容易还是看戏的容易啊？演戏的容易还是看戏的容易？是不是到教会这个春节要办晚会了，大家的春节晚会来教会聚会都很高兴，对不对？要出节目的时候有几个愿意出节目？我请问，看戏容易啊，演戏难啊，对不对啊？演戏演得好我们就叫好就喝彩，是不是？演得不好怎么样？喝倒彩啊！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哎呦，我们那个可绝了，到那个大礼堂去看这个什么汇报表演，看那个什么表演，甚至来外面来的专业的演出，很棒的这个演出，同学们坐在底下，有的带着脸盆去，有的带着饭盒去，蹦蹦蹦拿着勺子就敲饭盒，怎么喝彩喝倒彩，底下比上面还热闹，弄得真的有的时候是好多次我亲眼看到这个演员演不下去，演到一半就轰走了。我刚到大学，我说大学生怎么都是这个素质啊，把我都吓傻了。后来有时候我也跟着去起哄，反正你是看戏的嘛，看戏的不怕事儿大，对不对啊？越热闹越好。有一次，那一次大家都被镇住了。中央交响乐团，指挥李德伦，有人知道李德伦吧？年轻一代可能不知道，李德伦中国最有名的指挥。那一次鸦雀无声，鸦雀无声。有些细节我就不讲了，那个1814序曲的时候，这个老人家有一段非常这个感慨的动感情的一段发言。就弟兄姊妹们，演戏的不容易，演戏的很辛苦，演戏的有许许多多的摆上，演戏的人是一个透明的，完全摆在那里让大家看，而且还不是说真正你在台上看演戏那两个小时，在生活当中，就像我们说做一个国家领导人真的不容易，在金鱼缸里面一样，是不是啊？全都透明的敞开的，任人去评判，任人去指责去耻笑去骂，有好的事情称赞的不多，不好的事情立刻这个骂声就来到。其实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所以昨天我们在这个暗幕这个考试当中，我们也和这位年轻传道人说，做传道人真是不容易，有一个牧师，另外暗幕团另外一位牧师跟他讲，牧师不是人干的，你可要记住，所有的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弟兄姊妹们，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这个演戏的戏里面是跌宕起伏。您仔细想想，对不对啊？一个电影或者一出话剧，如果它跟生活一样的平淡，有人去看吗？没有人去看。情节很精彩，你可以说很精彩，但是真正经历的人好不容易啊，使徒保罗有列过，那么经历多少的难处，多少的痛苦，船坏的危险，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被石头打多少次，被鞭打多少次，拍成电影大家看，但是你在这里亲身的去经历的时候，你试试看。更重要的，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使徒保罗讲到这一台戏还不是普通的，说我们看那时候希腊罗马都有很多的戏剧，不管是悲剧是喜剧，他这里更特别的，很多解经家讲到了，我 给大家看这个图画，下面一页，这是什么？弟兄姊妹，古罗马斗兽场，对吧？再看下面一个图，古罗马斗兽场，有人去过吗？有人去看过吧？啊，有看过古罗马斗兽场，底下大家看到吧，本来应该是平平的嘛，它底下是有一个一个的这些房间的过道的，那是干什么用的？干什么用的？关那些的奴隶、战俘、野兽。古罗马斗兽场，今天哇，你看这个建筑好宏伟呀、啊，很壮观呐、啊。使徒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台戏，我们使徒被列在最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这是真人演的一出很悲壮的戏剧。那些基督徒又被抓了，被关在监牢里面，送到这些斗兽场，让他们去跟野兽来搏斗。或者那时候那些的罗马那些的这个角斗士是怎么样呢？互相的残杀，从早杀到晚，你打赢了不算的，继续下面再杀再杀。一般他们最喜欢看的是什么呢？当时那个去那些对斗兽场那些贵族看最晚那一场，列在最后的，那是打起来最激烈最残忍的，眼睛都杀红了，到最后要把生命的鲜血流出来。我们试图被列在最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保罗讲的乃是这个，所以不要轻看使徒这样一种职分。一方面他是神的仆人，一方面是神的管家，一方面神呼召他们出来全身心的做传道的工作，一切都要摆上，连命都要摆上。但是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在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子，弟兄姊妹看不清楚，不明白，不了解，还对使徒们有这样的论断，有那样的论断。所以第十节开始，保罗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人认为使徒这样是愚拙的吗？认为他讲的道理也是愚拙的吗？认为十字架的道理实在是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不高深，不是高言大志，跟那些的哲学没有办法比。你们在基督里聪明，我们是愚拙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辱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我们再读一遍，在我们刚才所解释这个语境当中，你在思想的时候，你就知道保罗的心肠 保罗的心情，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众人来观看。今天的教会已经不是使徒保罗那个年代，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也不会是那样一种生死的抉择、血与火的考验，动不动要送命。但是今天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来服侍主，实际上同样非常的艰辛，各种世俗的潮流，各种不合圣经神心意的东西无孔不入，侵入教会，侵入到人心。我们说我们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高举圣经的真理，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能够真正把这个信息摆到心里去，真正愿意说非我为主，让神的话语来定规我们，来引导我们的生命。如果是这样，可能教会里面问题会少一些，但是很多教会包括我们教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求神帮助，求神引导，也愿我们有一个心智，戏不只是传道人一个人唱的，一台戏是要大家一起来唱，我们都一起做演员，不单单做观众。当你真的做演员了，你就知道演戏不容易，做观众的时候评判起来比较轻松，对吗？真正来做一做，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摆上，大家有更多的理解，一起同心合意的来侍奉。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伟大的神，我们感谢主，看到使徒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圣灵感动他讲出他的心里话。主，您在历世历代当中呼召许许多多的仆人来跟随众使徒的脚踪，忠心的侍奉，把自己全然的摆上，全家人的摆上，生命的摆上，来跟随主，来荣耀主。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您，在最近我们也纪念那些普世当中被逼迫的教会，包括被逼迫的传道人，正在监牢当中、软禁当中、被追捕当中的传道人。求主您特别加添他们的力量，亲自保守，差派天使在他们的左右，保护他们的安全。今天在北美，我们可能不是面对这样的逼迫，但是来自世俗的逼迫一点不轻，压力一点不小。求主保守，让我们众弟兄姊妹能够靠主，靠主的恩典真理站立得稳。我们凡事遵着基督的话语来行，来彰显您的荣耀，让你的话语真正的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不是顺从这个世俗的潮流。也求主保守您自己的教会，各处的教会能够更加的爱惜他们的传道人，理解他们的传道人，尊重他们的传道人，顺服他们的传道人，同心摆上，让主的福音被广传，让主的教会被建立，让神的国度得到拓展。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